来，弟兄姐妹们好。
好。
OK， 谢谢你们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讲座。我们今天继续啊，叫养育子女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传承。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阿爸父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样一位神圣的这份工作交托给我们让我们一是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家里面有孩子二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把这个拯救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子女们我们也是承认我们在这份工作上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从你那边来的智慧力量所以天父求你给我们这些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一堂的这个讲座里面，我们彼此可以学习，都可以有得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OK， 好，那我们先做一下简单的一个回顾哈。昨天咱们昨天现场没有什么人嘛，对不对？
有。
哦，有人。OK， 那我们昨天的这个，好，我不走来走去。OK。我们昨天学到，就是首先其实大家都已经是很明白，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我们都不可避免的会把我们的真正的那个价值观会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哈。所以也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现实，所以我们是基督徒的父母们，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必须要非常有意识的把我们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把这个福音的生命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影响的这个工作，这个传福音给我们的子女们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对于我们的孩子们的心灵上的一个工作。那我昨天跟回家之后跟品希有个讨论，他就告诉我那在他的那个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些妈妈们就说，其实在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紧张的地方，就是说一直担心我的孩子会不会变成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的孩子今后会不会离开教会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我非常的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Teams上不去，
像那个网络有问题。
OK， 所以要怎样？
网络好像被关掉。你可能要 log out。
我要 log out。
log out 再 log in 好了。
OK。
因为那个
他已经把我停掉了。
网络又突然停掉了。
OK。
有时就会有这个问题。我也是被 kick out。
哎，所以这
真的是 WiFi 现在
这是教会网络的问题了。
对对，你如果没法 connect， 你可能需要 restart 你的 surface， 然后再 log in 看能不能 connect。
OK。
Yeah， start over again。
所以鼓励大家是参加实体的。
Yeah， 对，我们上几堂课也碰到这种问题。
也在线，它有问题。哦，它我现在完全没有 internet。
对对，所以你
我可能要 log out。
Yeah， log out and log back in， and
okay，
and we'll be kicking again。
好。好。
用的人用 WiFi 人太多了。
Yeah，
有可能。
行。
我们在现场，可能就把相关 WiFi 先关一下。
我现在 WiFi 上不去，
所以大家都上不去哈。
如果我们关了 WiFi， 就没有人。
主日学的 WiFi 比一般人上不去。
你们的
奉
陪上
不行，不上
最近都可以。
主要是 WiFi 出问题。
现在都开放了。
哦，现在都开放。
就很多人现在 on the net， 所以现在我都上不去。
然后我的 computer 还正好要 update，
所以是整个系统的 WiFi 的问题。
然后反正现在我做等于是做了通知今天一共有两个 handout， 一个是大章的，一个是小章的。 大张的是你们可以拿回去的，这个是如果你们要拿到的话，在丽珍那个桌子上面有。如果 did we just run out?
Yes.
OK. 有没有没有拿到的？我有，我
还有吗？
我有 PDF 的那个，可以，不然就叫他要再上去印。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讲或者你讲完以后把它发 email。
行行行行行。那所以这是给大家做参考拿回去啊，我待会儿也会提到这个。然后小张呢是我给大家一个问卷，有三个问题，就是希望在这个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在考虑要如何能够推进这样一个年轻家庭啊，特别是年轻家庭，但是就是也是对所有的家庭都开放了，就是希望我们在想要怎样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小组或者是团契的这样一个工作，对啊。所以如果你回答这三个问题会帮助我做计划。现在还没有 WiFi， 看来。
就先打开你的 PowerPoint，at least 现场的人可以继续讲。
是的。
Yeah, 我也这边也没办法上网。
我
这边有 WiFi 啊。
哦。
对啊 ，CCM 5.0G 啊。
是连得上那个我们的 network， 但是没有 internet connection。
对，你能看到，但是上不去。
对。OK， 咱们不管了，咱们就刚才好像有四五个弟兄姐妹在晚上是吧？我好像看到。咱们得继续哈。
你想选择有那个2.4G 的那个 network 吗？
可也许。因为5.0的，我现在 try to connect 2.4G， 也是没有 internet， 我 internet down， 整个教会。
那个 router 把它那个 port 重新 start。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英文堂一定是在，他们应当是在那个 debug 现在，因为他们的网络是他们那个 service 需要那个
live stream，
对 ，so
OK， 我看你就继续讲
，Yeah，
现场的人
对 ，somebody will fix the problem，
反正有录音啊
，OK， 有啊
，OK， 是的，好，那。那这样哈，我们刚才说就是回顾，就是说，一定是会传承东西给我们下一代，基督徒的父母要传承这个福音的生命。那然后这个传承其实不只是表面上的，我们不想只是看到我们孩子们表面上会有改变，更是希望他们的内心有改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做父母的其实很担心。其实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啊。我突然想到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家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 Iowa， 就会跟我们的孩子们晚上讲故事。我记得那时候才开始讲，讲到亚当夏娃，然后讲到那个魔鬼啊，作为这个蛇的这个化身啊，就来引诱亚当和夏娃哈。然后我就问我们大儿子，那个时候他还很小，我说你觉得，你会想要听神的话呢，还是要听这个蛇的话？他就说他要听蛇的话。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我说怎么回事？我就说我那时候祷告，我说神啊，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保守我们孩子的这个信心。所以这个担心是大家是应当很多父母都会有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做这件事情啊，我今天就四大点啊，一个是底气哈、一个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要有底气，第二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目标方向是在哪里，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的哈，然后第三个是说我们有哪些装备，有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可以准备好我们来做这个父母这个传承的这个工作，然后最后我们会提到一些手段。 OK， 所以那我们底气从哪里来的，我们做基督徒一旦是如果是在生命当中有困难的话，那我们想到的是第一个这件事情有祷告。 OK， 就不要说是我们做父母的，一般我们这些啊不起眼的基督徒哈、使徒保罗以弗所书第六章19节也说，他要这些信徒们，他说也要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当说的话，可以坦然无惧地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做父母的同样的，我们更是要在这个甚至是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要为我们今后的子女就要开始做这个祷告。结婚之后父母之间更是要一起有定时间，有 periodically frequent 要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这个养育儿女的这个工作来祷告。因为光是仅仅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对于孩子到底是不是会离开教会啊，今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5节到7节，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是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就其实带着的心态是跟保罗在这里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是我们平时要出去传福音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心态。我们有许多小组现在在做幸福小组，也是有同样的理念，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带着就是我一定要做什么，要我使得这个人可以信主。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父母就没有责任，对不对？我们是凭着信心忠心的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Okay， 神给我们这些责任，我们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的东西，我们要努力的尽心的尽力的去做。但是在给我们的责任之外的，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担心是要交托给神，因为只有神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其实在我这个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人不管是在什么职位什么岗位，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同时间要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担心的东西，不要搞混了就有问题了，担心的东西也变成是我们的责任，那样你这做人没办法做了。所以要把责任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责任忠心的去做，担心的心里有一直在想的这些东西要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所以我自己也跟你们承认哈，我会担心我的孩子他到底长大之后，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长大之后这个信心是不是还在他里面，他是不是会去抓住神。但是我反过来想，神拣选的他的百姓，他会用他的手去把他的百姓抓住。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把我自己该做的做好就可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底气。靠着我们没有这样子，靠着自己没有这样的底气，但是靠着神我们有底气。第二个要讲的，那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目标。孩子们在成长阶段当中，之所以我给大家这份 handout 哈，是因为不同的年龄他们有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这个需要，我们针对的这个目标也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其实有事糊里糊涂的去做，但就是看到什么去面对。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有稍微有点训练，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那 我给大家介绍几本比较经典的就是育儿的这个书籍哈。这本是针对0到12岁的，这本是其实如果你有孩子在我们教会是做奉献礼的话，这本书是给父母的礼物。OK， 它也有中文版的，但是这本现在使者书房今天在哈，但是他们好像 out of order， 没有 out of stock， 没有了，也许你可以问那些同工们，他什么时候才会进货、啊？这是有中文版的。OK， 0到12岁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然后13岁和13岁以上的，有一本叫做《Age of Opportunity》，也是同样的有中文的翻译，也在使者书房你可以找得到。OK， 这个是有货的，这个比较贵一点。这写书的两个作者，他们其实是兄弟两个人。OK。那你要更加就比较一般的就是 general 的这个 parenting 的这个书籍呢，我是推荐这本就叫 parenting， 写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 ，OK Paul David Tripp， 他之前是我在神学院的教授，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今天早上那个孔毅老师他讲的这就是怎样可以把我们圣经上的这个学到的东西放到生命当中，这是 Paul David Tripp， 这是对我来讲是他的理念，把这个理念就是第一天我认识他第一天把这个理念就传给就跟我讲，你一定要这是他的事工的理念，就是神的话语一定要运用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是非常喜欢他的写的书的，所以给大家强烈的推荐哈。所以 parenting 介绍这三本书，但是我们自己看，这是我神学院的笔记，神学院的handout， 我们没有时间全都去看，那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哈，就3到4岁的特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7到9岁的特点，我们就稍微这样过一遍，那这样的话大家也清楚这个 handout 里面到底有些哪样的内容，怎样的内容，然后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哦，看到这些东西之后那。在我自己这个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什么帮助 ？OK， 它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如果看这个 handout 的话，它还有孩子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development， 我这里是没有放进去啊，我只抓一些重要主要的东西哈。那我们来看这个认知 cognitive 的地方 ，OK。Cognitive 3到4岁，大家有3到4岁的孩子吗？家里有几个哈 ？OK， 所以也许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他这里我选了几个来特地拿出来讲。他说他现在就会 talks in complete sentence， 会已经用整句话的，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你讲话，而是用整句话来跟你交流。当我们孩子可以用整句话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可以给我们他懂得更多，所以3到4岁的孩子的时候已经可以跟他们讲一个道理了，简单的道理 OK， 但是不能讲得太抽象，不能太多 OK， 但是他们已经可以明白一些东西那他们也明白，他说 understands the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但是呢是 only in relation to self， 就是说他们认识这个世界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感知，例子是说哦，这个炉子是烫手的，我碰了之后哎呦痛了，他是自己感觉到了痛了，那我就不能再去碰它了，这个你用嘴巴跟他讲他还并不一定能够了解，因为他没办法抽象的把这个痛和真正的这个痛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手碰到了，他说哦，这个炉子是烫的，我不能再去碰，但是他至少已经知道有一个这个cause 和 effect 这之间的一个关系，我手碰了才会痛，我不碰就不会烫，被烫到 OK， 然后他这个时候也开始会有一些 likes 和 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他开始做一些选择然后这时候他呢也是会 express idea ask question， 这时候小孩子很非常可爱，因为他们会问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你觉得很烦，但是这是他是很可爱的，他在想要了解他的这个世界哈，这是他的认知方面的 ，OK， 那然后我们看他情感方面哈，情感方面他是 也正是因为他的理解东西他是要靠他自己的去触摸得到的东西，所以他看这个世界也是完全凭着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他很难去很抽象去了解其他人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许看到觉得，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啊，但这是因为他的头脑的这个cognitive 他这个认知就是在那个阶段还没有办法进入到从别人角度去看事情， OK。 但是呢，虽然他没有办法想象别人怎样做，但是他看得到。如果像我们家小弟弟看到哥哥哭了，他知道，哦，哥哥哭了有什么事情很难过，他就会很有同理心去跑过去会拍拍哥哥的肩膀， OK。 这是他们的观察是可以了解到一个人在高兴，一个人在难过，我们是其实也是可以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引导我们的孩子。虽然说他们才3到4岁，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观察来引导他们。OK， 他在这个时候，孩子们也很喜欢去 imitate caregiver。所谓 caregiver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有时候祖父母祖母也在啊，或者是老师啊，教会的老师，他们就喜欢模仿这个对他们最平时照顾的最多的这些大人。这个其实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我们作为父母跟孩子们之间的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要学我们，这也是让至少对我来讲是一个让我很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我的孩子想要学我。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也这里也说他是 easily overwhelmed by emotions， 他很容易就是被自己的感觉完全，他如果难过了，哦，整个其他什么都不管了，就是难过就是大哭啊，或者是很高兴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的事情全都忘记。你如果才教训过，但是如果你讲个什么笑话的时候，哎，他根本就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被他自己当时的 emotion 完全 take over。 OK， 这个这就是要我们大人就是注意啊，就是说不要因为他们被他们的自己的这个情感控制而对他们，我们对他们失去我们的 patience。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也很 enjoy 给他们 responsibility， 小小的一点任务哈，我如果平时在家里修个什么东西，我跟我们家3岁的弟弟说，弟弟啊，你可以拿个就把个你帮我把这个东西拿在手里，他只要拿在手里他就很高兴，他就很有参与感。你不要觉得他怎么那么烦啊，他只要站在那里他就已经觉得很高兴了，这是他喜欢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接下来他的社交，3到4岁的社交，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学习到怎样去跟人家 share， 跟他 fair 那个分享。 OK， 那我们大家 take turn 啊，就可以 share 啊，然后他这个时候也会去 test authority。 3到4岁的小孩很小就已经开始看这个 authority， 就是对他们我们父母给他们的规定，他们会尝试着我如果超过这个线我父母会干嘛，我会不会就真的就得到父母跟我说的会给我的惩罚，还是说哎，父母好像也没有什么，他如果觉得哎，父母也没什么，那就可以再走一步路啊。这个时候就变成不是我们父母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是小孩子在教养我们做父母的啊，就倒过来了，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其实在就是3、4岁和之前做父母的话，这个线要划分的非常清楚，我们跟小孩子之间哪个是过界了， rule 是怎样的 rules， 我们就一定要想尽办法的去遵守这个 rules， 要去保持这个 rules 啊。孩子们真的是他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脑袋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concrete 的东西在那里。我们家过去会在厨房的这个和饭厅的这个中间会在地上放一个蓝色的这个胶带纸在地上，因为我们不想要小孩子就跑进去厨房，因为厨房有很多容易出危险的东西。OK， 那我们是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就地上就放了这个 tape。 OK， 等到我们3个出来的时候，这个 tape 已经是伤痕累累，原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 tape， 等到老3的时候他有些地方已经被撕掉了，有些地方还有， 所以不是一个实线，是一个虚线。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老三在是看到虚线的时候，他觉得是可以过这条线的，没人教他，没有人教他虚线是可以过去的啊。但是他觉得这个虚线不是那么实实在在在那里，他觉得他就可以过线。后来我就想，哎，不然把这个线再换一个新的 tape， 新的 tape 一放上去，他马上就不再进，不再越界。很有意思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很特别啊，但是好像就是他没办法抽象的去理解东西，他一定要看到了，你说不能过这个界限，他才不过这个界限，然后你还要守住这个界限，他才不会过。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是会来 test， 看你做父母的是不是真的不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他也会 manipulate， OK， 他会来控制，用他自己的情绪啊啊，用不跟我们讲话。三四岁的小孩子就已经知道如何来控制他的父母， OK， 你们有三四岁小孩子是不是觉得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不要让我们孩子控制我们。这个时候长大了之后，不是说、哦、我们要控制孩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这个我们的孩子们。因为这个时候也是我待会儿会讲，就是说也是通过我们这样跟他们的所谓的控制哈，我们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通过这样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就是说他们可以信任我们，我们说的话就是怎样的，说出来的就是怎样，就会做到，他们才会信任我们。所以不要让他们来 manipulate， 来控制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三到四岁属灵的这个 focus， 它这里就比较长了，你们看你的 handout， 我只选了四个。属灵的 focus， conscience relatively unformed， 他们自己内心没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对，是什么是错的。这个对错是需要父母去教他们的，他们自己想不出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OK， 所以这个时候是教导的一个好机会，不用弄，我重复啊，不要弄得太复杂。但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讲的直接，要讲的简单，要讲的清楚。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因为他们的感知哈，所以是 self focused， 然后他会保护自己，不管别人 ，without regard for others。OK。他们自己要的东西就是要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会去管别人是怎么想的。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呢也要耐心的去教他们，通过他们可以知道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小弟弟啊，他会也许会拿起个东西，他就挥来挥去，会打到哥哥姐姐。那如果他们被打痛，那我们会跟弟弟说，弟弟你看哥哥在哭，哥哥为什么哭？因为你刚才把东西拿起来，你就打到哥哥了，让他痛了。让他知道从这个很 concrete 的东西上面了解到他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loving others and doing right is based on whether they will experience consequences， 这就跟刚才我说的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去做对的还是做错的，要让他们直接的感受到一个结果，感觉到那个后果。而且这个后果三四岁的时候还不能够是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哈，我不知道，这就不要去拿当作是什么真理哈。但是我们自己的 experience 是说，这个时候三四岁的时候你罚站没有用，这个时候你要有点打手心，有一点点刺痛，他们会才会知道哦，这个因为这个够 concrete， 站在那里他们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就站那里没什么，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很糟糕的后果。但是你打了手心稍微有点痛了，他们会知道哦，这个是错的。所以这个用这个 consequence 来教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最后一个，他们这个时候学习到的是 obedience to God reflected in obedience to parents。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教育，就是说你在听爸爸妈妈讲的话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听神的话。 OK， 用这个东西跟他们去重复，当你听爸爸妈妈的话的时候，你是在听神的话。他们也许还不能够不懂这个，但是他们知道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OK， 这是三四岁的特点。OK， 我之所以选三四岁，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个三岁的孩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七到九岁的，也是我们家有一个七岁，有个九岁啊。同样的认知方面，他是 wants to know how things work, why things happen。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 explore things 了，他在探索，他看的东西不是只是接受表面上的东西，他想知道背后的道理。这是他这个认知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是可以开始跟他讲一些道理。Beginning to understand more abstract ideas， 他们有一个 growing ability to see from another's viewpoint， 这个时候就可以更有效的去帮助他们去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事情。再早先还没有那个能力，这个时候开始有更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方面的能力。这时候教他们不要自私，就更加有效。然后他们也有growing ability to verbalize emotion，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就是我们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小孩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可以教他们怎样去用话来表达他们心里的一些感受。神对我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如果我们去读诗篇的话，诗篇告诉我们在心痛的时候要用怎样的语言去跟我们的天父来跟他讲话，跟他说我现在很苦。在高兴的时候也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庆祝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好的东西。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用同样的方法给我们的孩子这些语言来表达他们心里一些感受。他们这个时候有这个 growing ability， 那我们就要教他们怎样用他这个能力。在情感上面，still likes affection from adults。我们家老大其实已经有开始不要我抱他了哈，但是七岁的还是喜欢我们去抱他。但是大多数的孩子们还是蛮还是喜欢，所以给他们很多 hug。OK， 中国人不喜欢 hug， 给他们很多 hug， 这是 again 肢体上就小时候需要你用这些很非常实实在在的感觉得到的东西，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体会爱这个很非常抽象的这个概念，所以给他们 hug 机会就要没有了。所以再大一点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九岁以前赶快给他们很多 hug， 给他们很多 kiss。 OK， can identify and label own feelings， 这个是跟之前那个认知上的是相关联的哈。Beginning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ishes, motives, and actions，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跟他们就是说讲道理，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们不跟你说，也看每个孩子。我这里忘记讲一点，就是说你这个 handout 这里边就是并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这样，好像每个人都是机器人一样。这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observation， OK， 虽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这样，但是这样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observation 对我们来讲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OK。 那但是当我们孩子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尝试着去要求他们去思考他们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这个 motive 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因为通过这样的问答，你才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是在想什么。我们昨天讲，我们要教育孩子并不只是要他们行为上的改变，更是要希望他们的心灵上面改变。这个七到九岁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内心是内心的罪是怎么样。为什么我知道爸爸要我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去做，为什么？这是因为你的心是受到罪的这个毁坏，所以你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Okay. Can use thinking to delay action on impulses. 这是可以，这个时候是可以开始教他们自控 self control。 因为还小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我想要什么我马上就去做了， 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跟他们说 OK， 我知道你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你也许可以等一下 OK、啊、或者你、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很想要丢东西，但是等一下先不要丢，你先喘口气 OK、思考一下刚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什么东西让你这么难过、哎、这个七到九岁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像小大人了。在社交方面 enjoy working and playing with others、他们也是因为这个 有一个非常 strong 的 group identity、我经常听我们自己孩子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经常听到其他父母有大点孩子的父母就是说等到他们到了高中了，然后他们就不听父母的话，他们就 只跟他们的好朋友们同学们在一起，这是从七到九岁开始就已经有这样一个 group identity， 他们经常在一起的玩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跟他们更有 group identity、啊、所以就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作为父母，我和平熙，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在我们家里面的这个 identity， 在教会的跟他们小朋友之间的 identity 要 overpower从其他地方的一些 identity， 他们当然可以去做一些事参加一个踢足球啊，有些这样的 identity，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在道德上心灵上的这些思考的地方，他们可以认为他们自己是属于神的百姓，属于教会的人 okay, 这是他们的 identity、这里 look to same sex adults as person to imitate 这时候他们可以分辨一个男的和女的是区别，小小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都想学，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会女儿会学妈妈，儿子会学爸爸、然后他们也想要 approval from peers， 所以这是跟刚才类似的这个、idea。 属灵方面Relationship with God primarily about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asking for His help. 我们是基本上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在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会问他们 ，OK， 你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神帮忙的？要他们自己为这些事情祷告，或者有些什么地方你是感谢神的，要去感谢神。OK， 这个时候他们也可以 recognize discrepancies between parents' values and other families' values， 他们这个时候可以知道哦，我们家里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们我们同学的家里做事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教的一些 value 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可以分辨了，待会我还会这个上面会多花点时间哈。 able to recognizeThat conscience is the internal force controlling behavior. 这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Able to recognize a desire to sin and a desire to live for God. 这些都是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做父母知道他们到哪一个程度，什么东西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通过这些关键的地方来跟他们给他们一个教导。这个 session 结束之后我希望给大家留大概1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分组，然后在这里面选择一个年龄阶段，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这个、你们学习到的这个东西 OK， 有些什么想法给你们提醒 OK 那个是我们的目标，了解我们的对象是怎样的对象，那我们自己有什么装备，我们能够胜任吗？看到有这么每个年龄阶段还有不同的东西，这个很复杂，看这个 handout 看半天了，然后要仔细观察。那我们有这样的装备吗？昨天我用这个教养孩子的那个比喻是说我们是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给孩子传福音。今天用的这个illustration 是比喻是育儿，其实是一个门徒训练，传福音门徒训练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面的啊，同样的事情。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要作为我们要去给我们的孩子们做门徒训练的话，那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被装备过，我们自己是不是在门徒训练这条路上有走有成长，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门徒训练。 OK， 那我们这里有两个门徒训练的我们教会的宗师啊所以我想请连勇你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就是你准备好的分享，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看法。
好，谢谢蒋牧师。就像昨天啊，谢长老讲，怎么又是他那是因为昨天我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我接着讲那也谢谢蒋牧师给这样的机会啊。为什么没有讲完呢？因为我之前跟蒋牧师讲过，我对儿童尤其年轻家庭特别有负担。负担来自于哪呢？负担来自于我自己心里的负担。因为呢，我在当中走了很多的弯路，而且我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苦处。那在经过了这些以后呢，我看到年轻家庭是多么的重要。我也在我的周围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还有父母们是如何的在这个当中成长的。在这当中有的成长得很好，但也有的在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父母的问题，所以我自己也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一直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因此我特别对年轻家庭很有负担。好，那说到这儿，到底我的负担是怎么回事呢？啊，讲这个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刚才牧师讲到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如何教养。我们的大儿子呢，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在中国，那时候我们是不信主的，我们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教养的方法，没有，父母怎么样教我们呢，我们就怎么样教孩子。昨天我跟大家讲过，我看见我爸爸是怎么对待我的哥哥的，我就把这个方法呢，哎，来对待我怎么样来教我的大儿子。所以呢，各项的问题都出来了。那感谢神，在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有了老二这个小女儿，跟老大差13岁，所以是蛮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们就开始在教会里边参加各样的育儿的这样一些课程，也看了很多的书籍，比方说刚才牧师介绍的《子女心，父母情》，非常好的一本书，实际现在大家上 online 就可以看到，还有写书的作者自己讲，你可以听见他讲，而且呢底下还有字全部打出来，所以是 open 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另外还有一个书我们看到叫《给子女立界限》，那本书也非常的好，在不同的年龄它有什么特点，如何给他立界限。刚才牧师讲的那个贴那个条，那是非常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啊。那另外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儿童的活动也是立界限啊。你们当中比较有小的孩子，1岁或者左右的，他有时候爱涂画，爱涂啊，就是说在这个框框里边涂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来，然后最后就可以涂出一幅画来。有的孩子涂的话很可能会很粗心，哗哗哗，然后涂到线的外面去啊。那有的孩子就会很小心涂到线的里边，最后出来是工工整整漂漂亮亮。实际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孩子要画在线里边，这个就是一个界限。在很小时候他就知道，哦，我要画的时候要画在线里边，不能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起初的，也是通过他的活动来立界限的一个方法。那在通过这些过程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小女儿呢，在她的生长过程当中确实跟我们的大儿子是很不一样的。也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跟他讲圣经，然后也跟他一起祷告，我们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必定要做的，就是他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一定要给他做一个祷告。
这是必须要做的。当然说别的像泄愤祷告这都有，不过呢做的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把他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所给我们讲的事情，我们都会在祷告当中来鼓励他，来求神来帮助他。也因此呢，他非常愿意喜欢跟我们分享他学校里边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他不同的年龄成长过程当中，似乎有的孩子不太愿意跟父母讲一些事情，比方说学校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愿意跟我们讲，就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愿意跟他交流，而且呢鼓励他。尤其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马上就批评他，一批评他下次不跟你讲就算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找这麻烦呢？在我们的大儿子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下课回家，他很不开心。我们就是怎么回事啊？他说课上老师说我了。那我们第一个念头是这孩子肯定做了什么事情是在课上惹事了，所以我们当时心里就，尤其我当时心里就很火。第二天就收到了老师的一个 note，说要跟 parent 见面啊，我马上又很着急，你看老师都要找我见面了。然后呢我就去了，去了到那以后，老师肯定不像见着就是家长很高兴的给家长汇报成绩那样的，老师见着我就很沉重的，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就跟我讲，你们的孩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经常的在课上影响打扰秩序。以前我还真的不知道，所以老师忍着到最后实在受不了，哇，这讲了完了以后，你知道我回去怎么对待孩子吗？我是很不好的方式，一进去以后跟孩子马上就发火，发怒，甚至还打他。这是很不好的方法。所以呢，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是我们真的信主以后，我们真的就很像是完全改变了吗？还是没有的，还是没有的。那我们确实在带领我们的小女儿的这过程当中是有了很多的改变，但这些改变也已经都完全了吗？还是没有的，
还是没有的。
那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我在2007年，
我们的大儿子在3年级的时候，在一场事故当中他过世。这个事情对我们一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已经信主了10好几年20年，但是呢我们沉落在痛苦的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门关上，我们不想跟任何人讲话。那个时候我们很像也甚至没有心思说要打开圣经要好好读圣经了，因为我们的心完全已经沉，就是当时有个感觉哈，这个感觉是很真实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每天的心在往下沉，每天的人在往下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落到一个最低的低谷当中。这低谷当中是一点光线都没有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受的。每一天眼睛里面全部都是在泪，一直在转，你没有办法从这当中走出来。为什么信主这么多年还会这样呢？我们在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如果在顺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感谢神赞美神，我们的心跟神好像贴得蛮近的。但是呢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突然来临苦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有怀疑的程度。当时我就想，神呐，你既然拣选我，你那么爱我，你爱我们的家，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身上？那你让我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的目的是什么？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甚至到了一个程度，现在对神有点怀疑。在这之前， 教会里边有开始2016年时候开始有门训啊，那当时我们立正老师也找过我一次两次，连勇要不要参加门训呢？我说门训现在对我是，我很喜欢门训，但是呢我现在不行，因为我的儿子呢还需要很多的，因为他在加州创业嘛，他刚刚开始有一份工作，我说我还需要关照他。我说女儿呢现在还在读大三，正好要开始准备读高三，正好要开始准备要申请大学，我说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没有时间。我说等明年，等我女儿上了大学，等儿子工作稍微稳定以后，我再参加门训。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哈？就是说，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想做，但是呢，我现在好像时间还不行，我还要等一等，因为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处理一下，这些事情似乎好像更急更重要，等我处理完了以后，我再做这件事情。但是就在这个事情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到了2017年的时候，当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所有的想法全部都没有用。为什么呢？我说等我儿子工作稳定了以后，但是他已经不在了。当时我的一直努力的工作，我也想积蓄一些钱财，为了将来能够给孩子有一些财产。我积蓄这些给谁呢？他不能用了。我为了我女儿要上大学，那现在我们家的心情根本没有，曾经那一段时间把她申请大学事情完全忘记，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情存在，完全就已经不在脑子里边了。所以过去所有的计划，他要参加这个考试，要那个考试，他要申请这个奖学金那个奖学金的时候，安排的一系列啊，很严谨的。我们现在如果是父母，你在高中的孩子的话，你非常的清楚，你一步一步你都在打算，你每一天都在打算，甚至你今天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还要带领孩子再参加下一个活动，你全部都有安排。但是我们在那一刹那，这些安排全部没有了，完全停止了。所以我们，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小女儿在我们极度痛苦的状态的时候，她表现得很轻松，经常还安慰我们爸爸妈妈，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而我们当时有个心想，哎呀，真是感谢神，好赖我们还有这个女儿呢，她还可以鼓励我们，她很像心里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创伤。因为这个哥哥小的时候特别爱这个妹妹，那我们还想他既然会这样，我们心里很大的安慰。但是突然的有一天我们绷不住了，突然有一天女儿大哭起来，跟我们讲，爸爸妈妈你们不能再这样了，我比你们还难过。她说我就没跟你们说出来就是了，千万不要说认为很像啊，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时候我们更忍不住了，为什么呢？女儿比我们还要难过，对她心灵创伤有多么的重。所以当这个时候，立正老师再一次找我来说，连勇要不要参加门训。一般来讲我们觉得这不可能吧，她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在难过当中，然后家庭这样的情况不可能的。但是哈，就是在这时候不可能真正的才成为可能。我连一点犹豫都没有，马上接就是好，我要参加门训。因为什么呢？这是人的尽头就到了神的开始。一开始参加了门训以后，就在这过程当中，在立正老师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尤其是通过神的话语的教导和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真的我们是大约有过了一段时间来到教会，看着弟兄姐妹对我们这样的关怀，也鼓励我们，让我们慢慢慢慢从这低谷当中爬出来，真的是爬出来的。感谢神，
尤其在门训的当中对我们有很大的带领。我刚才讲过，在那么多年信主的过程当中，尽管是也去教会，也参加主日学，然后也等等，也按神的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孩童，但是这些过程当中我体会到我们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装备。我们任何事情都是门训，比方说我们在带领小小孩的时候给他们立界限，这些都是门训，不错，都是，但是呢我们很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装备。就像我们打仗，我们要有集训，对不对？为什么打仗之间要做集训呢？你要有很严谨的密集的练习才可以。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门训的过程当中发现，从2017年到现在这5年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所学到的远远比我们过去十几年20来年所学到的要多得多。所以刚才讲的门训，那我为什么我非常的也极力的推荐大家在门训当中，因为呢我就是在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和我太太我们参加了门训，我们同时把门训的内容和知识也来对我们的女儿进行讲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帮助她。所以她也在我们的门训当中，她也在一路的成长，她非常鼓励，也非常支持，非常高兴我们参加门训。那我们跟她分享我们的门训，她就非常的喜欢。所以她进到大学以后，她一路的是真的行在主的旨意的当中啊，让我们真是心里很有安慰。尤其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他已经远走高飞了，我们已经对他完全没有控制了。如果这时候他一直能够行在主的道的当中，跟父母一直保持这样很好的关系，跟神建立这样很好的关系的话，他们一生不会走偏路。那说起门训的话，实际不是一个课程，它实际是一个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在主的道路上为了完成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我也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的在主的大使命的路上成长，我也愿意来带领更多的门徒。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也非常感谢在门训当中所学到的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和经文，所记背诵的经文时常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过去我经常的话也会跟我太太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我想我们都会的都会的，大大小小都有一些矛盾。那在门训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学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和我太太都非常的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每天都会来彼此来分享这段经文，一分享完了以后，我们的心就感觉到非常的融洽，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看到我们非常的和谐。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传道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来，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那在过去我们有时候尤其我做事情当中呢，我很想比较喜欢太太有点麻烦，我自己赶快做的就可以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尤其是我开始学习两个人一起彼此的合作来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互动，同时呢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跟孩子上的互动。好的，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做这些分享，也盼望大家能够，如果不是在门训里边的，如果你愿意参加门训，真的可以跟丽珍老师跟我来联系，因为这是一个确实对我们生命是一个很大改变的过程。好的，谢谢你们。
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啊！谢谢，谢谢严勇。底气、目标、装备，然后手段。那我们有些怎样的手段？
我们今天要结束。
十点半开始 ，OK，OK，
这样，
我给大家介绍，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些书哈。因为我们家都是小孩子，所以如果你们家孩子已经大了，可能这些书对你来讲并不是那么的有用。但是有几本书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从小，我拿了两大包，我这儿拿了一堆，然后我现在我不知道选哪个。这是我们现在在用的，跟我们家三岁的孩子。这本书大这本 Picture Bible 大概可以一直用到五岁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它的内容非常好，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大人来明白这个读懂圣经。OK， 这是大概三到五岁非常合适。Big Picture Story Bible。这本是 Jesus Story Book Bible， 这是年龄更大一点，它这里边的字就比较多了，但是它这个写的非常优美。这个你不会读圣经，你不知道怎么把福音告诉你的孩子们，你如果自己对福音不清楚，我觉得这是应当你有的第一本圣经啊。你如果是初信徒，这是应当是你有的第一本圣经，非常好。这是用文字上非常优美来跟你讲福音的故事，这是用图画来跟你讲福音的故事，这两个加在一起真是绝配哈！我们这两本圣经都已经很破旧了，因为我们就一直翻。其他的我们对孩子们也有一些就是比较系统上面的一些教导，这本叫做 What Every Child Should Know About Prayer。
对不起，这上面有人吗？没有人哈。
没有，但是我就在录。
这本是 Everything a Child Should Know About God， 这是小朋友的 theology 神学，这是教小朋友怎么祷告。我在这本书上面学到怎么祷告，不怕脸红哈，就是不怕难为情跟大家讲。所以这两本，我们也是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讲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懂，第二次讲就比较懂。所以 ，anyway， 我待会儿会把这些书留在这里，大家可以翻。OK。另外哈，还有一些，这有一系列的都是The Good Book for Children， 这是应当是 Lifeway 的一个出版的。它有一系列的，就是非常类似的这个图画的，这里边都是圣经的故事，它这个图文都是非常的好，也是我曾经有一度大概有两篇正道是借用这里面的内容，用它作为这个 illustration， 非常棒。所以这我会待会儿有，因为这有一系列有一大堆这个书。大家可以看，然后跟我们家大的孩子，我们现在在讲这本，大家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这是小孩子的《天路历程》。你如果喜欢文学的，你会喜欢这个；你如果喜欢艺术的，你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的文字也是不是没有那么现代的文字，文字非常优美，它里面的插图也是非常的优美，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它叫 Little Pilgrim's Progress， 所以它不是所有的天路历程里面内容都有，但是它会把它变成一个用人物变成动物，但是基本上故事是跟原来这个原著是一样的，但是它把它弄得比较简单化，非常棒的一本书，我们家七岁九岁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九岁他自己一个人马上就全一次全都看完了，现在他又重复一遍，然后每一个故事大概我们。也是很短，其实晚上我们现在睡觉之前就读一下，大概花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借用这个故事里面的内容，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跟他们人生当中有关的一些问题。 OK， 这是这些书的介绍。最后我讲的其实一个很蛮重要的，就是与子女要从小就要建立还要培养信任这个关系，因为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我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更加是需要他们相信信任父母们，知道父母们真的是爱他们的，即使是对他们生气的时候也是爱他们的， 啊，因为他们当他们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嘛外边的有很多声音，他们的同学们啊，学校的老师们，而且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跟我们就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和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出入，所以在这个时候更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信任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也是取决于我们是信任神的话，我们是听神的话啊，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装备，我们要听神的话，但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们信任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效去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按照神的话语教导你们，你们要听，跟其他的听来的是不一样的，学来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用小脑袋去思考，我们要去抛弃那些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要接受神跟我们讲的话。Okay. 现在这个我想我也不用讲的太细，大家都知道哈，所以就是需要从小就要开始培养他们对我们的信任。Okay. 现在时间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没有，其实已经没有时间了。这样我们我做结束的祷告，我这儿的书大家可以过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OK。然后也希望我给大家这个 handout 对你们来，对你们会有用。OK， 我们祷告。阿爸父啊，真是谢谢你，给我们不只是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还有许许多的教会都一起，因为我们爱你，因为我们爱你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我们在这2000年的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累积了许许多多可以用来养育我们孩子们的这些工具，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用，更是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祷告生命当中，也会记得为我们的孩子们，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对你的爱，祈求，求你真是抓住他们小小的心，啊，也是求你帮助我们，啊，知道怎样能够啊。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不是，想要远离你，而是要想要更亲近你，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